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1年3月2号，公元2004年4月21号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流亡藏人状况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达赖喇嘛称，面对非正义暴力有权自卫。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赴加拿大访问，西藏人民议会向纽约绝食藏人致函。澳籍一男士为西藏境内孩子酬金进行单车周游活动。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本月17号开始在加拿大展开访问的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昨天下午在温哥华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出席了圆桌对话会。1984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南非大主教突突，2003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伊朗的艾巴蒂女士，捷克前总统哈维尔及其他几位著名人士出席了昨天的圆桌会议。与会者一致认为，没有正义就没有和平，理解与容忍是创造和平的途径，但是国际正义与社会公正也是实现和平的基本条件。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在昨天的圆桌讨论会议上表示，作为一名佛教徒，信奉慈悲与容忍，但是面对911一样的恐怖事件，任何人都有权利自卫。达赖喇嘛还打比方说，如果有人要向你开枪，而你又无处可躲时，就会自卫反击。达赖喇嘛结束温哥华的活动后，于今天上午前往加拿大首都渥太华访问，本周五同马丁总理会晤。加拿大外交部发言人萨瓦尔昨天重申，马丁与达赖喇嘛的会晤是私人的性质，加拿大没有改变不支持西藏独立的立场。达赖喇嘛也重申，不追求西藏独立，而是希望实现西藏在中国版图内的真正自治。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赴加拿大访问，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果文佳的报道。
西藏流亡政府内阁首席部长桑东仁波切本月18号开始从达仁萨拉启程，在印度首都新德里接见了部分印度高级官员后，于昨天抵达加拿大首都渥太华，开始展开为期5天的访问。加拿大西藏协会会长图坦桑珠表示，桑东仁波切将在渥太华接见部分加拿大国会议员和各支持西藏团体和组织的代表。结束在渥太华的访问后，本月24号开始将在多伦多展开为期4天的访问。在访问期间，桑东仁波切同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一起会见加拿大部分高级官员。另外，经常关注西藏问题并对藏种和谈创造有利条件的加拿大阿尔美尼亚民族的有关代表也将参加达赖喇嘛主持的石龙井冈官邸大法会。因此，目前正在进行桑东仁波切同该民族代表接见的有关准备工作。桑东仁波切结束在加拿大的各项议程后，将于本月28号抵达印度首都新德里接见部分印度官员。此后，桑东仁波切应邀前往印度南部，为印度88教派召开的宗教大会进行揭幕，并于5月2号返抵达仁萨拉。
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3名藏人在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大楼前举行的无限期绝食抗议活动已经进入20天。随着时间的蔓延，绝食人员的身体状况日趋恶化。西藏人民议会昨天特别向纽约绝食藏人致函表示支持。函中说，为了恢复西藏的自由，西藏青年会3名成员提出5项先提条件，从本月2号开始在纽约展开的无限期绝食静坐。西藏人民议会对此表示同情。函中指出， 西藏青年会三名成员用自己宝贵的生命代价来换取西藏自由的崇高精神致以了赞赏，并且对绝食成员日趋恶化的身体状况还是坚持秉持自己的原则和目标继续进行绝食的勇气更加值得崇敬。西藏人民议会的韩中海指出，纽约藏人进行的无限期绝食静坐对促进联合国与国际社会加强了解和支持及重视西藏境内的真相起到有力的推广作用。韩中还呼吁联合国对绝食藏人所提出的要求及时地给予有力的回应。西藏青年会透露，美国各界人士为了表示支持绝食活动，特别赶到纽约联合国总部前，以行动声援绝食的三名西藏人士。纽约120名西藏小学生利用周末寒假时间上周日赶到纽约联合国总部大楼前看望三名绝食人员，并且上前拥抱绝食人员流出眼泪。这些学生还向三名绝食的藏人敬献了鲜花和自己编辑的诗歌和信。一名叫阿旺茨丹的小学生在信中写道，看到为西藏而付出生命代价的时候感到很难过，将来我长大后如果西藏还没有获得自由，也要像你们一样进行绝食。我相信我们继续努力奋斗的话，西藏一定会恢复自由。另外一名年仅7岁的小学生韦斯在信中写道，每个人看到你们都显得非常伤心，但是希望你们不要失去信心，如果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我们将永远牢记你们坚韧不拔的伟大精神，继续为西藏独立而奋斗。年仅9岁的西藏小学生茨鸠在信中写道，感谢你们为了自己的国家而展开的活动，我们为你们感到骄傲。据了解，西藏青年会无限期绝食活动所提出的先提条件至今收到了联合国发来的一封信函，函中对绝食活动感到担忧，联合国方面就11世班禅喇嘛和丹增德勒仁波切状况以及西藏境内的人权现状曾经向中国方面提及过，联合国特别观察人士将于下月底访问中国，届时计划向中国官员讨论这些问题。联合国的函中还要求停止绝食活动，但是西藏青年会认为联合国在逃避绝食活动所提出的5项前提条件，在没有得到实质性的回应前，绝食活动将继续展开。截止昨天，3名绝食的人员中其中一名身体严重衰弱，为此昨天晚上开始，纽约和新泽西藏人开始举行祈愿活动。华盛顿、波士顿、明尼苏达州等地区的藏人上周六和天特别赶到纽约拜访了3名绝食藏人。30名藏人和支持西藏人士上周六在加利福尼亚州巴克列城市举行了24小时绝食活动，来支持纽约无限期的绝食静坐。巴克列市政府办公室 Chris Washington 赶到活动场地发表讲话，他高度赞赏了藏人在纽约的无限期绝食活动，并且认为绝食活动比其他任何活动都会起到有力的作用。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新闻。奥吉一男士为西藏境内孩童筹资进行单车周游活动，下面请听果文家的详细报道。
澳大利亚居民萨姆菲德先生于2002年开始，为了改善西藏境内孩童的教育现状，特别举行了其单车周游活动。现年56岁的萨姆菲德先生于1997年首次前往西藏境内时，了解到西藏儿童极其恶劣的学习状况和中共在西藏各学校中强行开始汉语文课程，导致西藏独特的文化和宗教以及传统等方面遭到严重侵蚀。因此萨姆菲德先生决定通过骑单车周游澳大利亚全国，为这些西藏孩童筹资经费和加强宣传西藏境内持续恶化的教育状况和人权等有关问题。萨姆菲德先生先后周游了澳大利亚墨尔本和维多利亚、塔斯米尼亚、昆云斯兰德等城市，并接见了各支持西藏团体的代表，同时还在各大众院校中大力宣传了有关西藏问题。萨姆菲德先生 曾经向澳大利亚的一个电台详细阐述了西藏境内持续恶化的人权和教育状况，以及西藏人民在中共的统治下不允许供奉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相片等有关西藏的现状。据了解，萨姆费德先生至今已周游了9000多公里，并且筹集资金达到了13000多美元。单车周游活动目前正在澳大利亚凯伦城市中进行。萨姆费德先生表示，凯伦斯城市中的周游活动结束后将继续前往澳大利亚其他地区。
今天的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流亡藏人状况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国文家为您介绍的西藏流亡政府教育与学校。
流亡西藏教育概述：1959年首批大量藏人涌到印度及其他邻国以后，西藏难民儿童教育变成了人民极其关心的问题。因此，达赖喇嘛陛下建立了西藏流亡政府之后，为解决儿童的教育，而成立了一个特别管理机构，即教育委员会。1960年3月，达赖喇嘛陛下在摩梭里创办了流亡中第一所藏人学校，起初只有50名学生，后来由于逃出的难民越来越多，儿童中孤儿的数量也在增加，解决教育问题已经势在必行。1961年5月，达赖喇嘛陛下亲自向印度政府请求支持和协助藏民解决教育问题，接着成立了一个由4名印度官员和代表达赖喇嘛的3名藏人组成的特别委员会，后来改成藏人教育协会，是直属印度政府教育部领导的一个独立单位，其主要任务是为藏人儿童创造条件，使他们学习本民族文化和历史，接受现代科学知识。1979年，藏人学校协会进一步改名为中央西藏学校管理委员会，简称中央藏校管会。为了解决难民儿童的特别问题，1960年5月，在达仁萨拉建立了儿童中心。当时，这个中心原来叫西藏难民儿童托儿所，开始时只负责看护幼儿，但由于孩子们的年龄增长，政府又采取措施将托儿所扩建成为西藏儿童村。西藏儿童村是国际救济组织的会员，为了解决孤儿和贫家子女的福利待遇而采取的另一项措施是设立藏人之家基金会。1963年11月，在摩梭里办起了3个藏人儿童之家，其目的是为了在那些经过达赖喇嘛陛下批准选配的专业养父养母的指导下，给孩子们创造一种家庭气氛。目前在各学校和西藏儿童村中已建有数百个儿童收养之家，每个收养之家都招看30至50名男女学生。目前西藏流亡社会的各学校中一般通用英语和藏语教学，学生们除了学习人文、社会科学、藏文、英文、印度文学及音乐、体育、美术等课程外，一般还要学习3种语言，即英语、藏语、印地语。摩梭里学校是建立最早的学校，同时也是最先有学生成功地通过全英高中考试的学校。1961年，该校曾有8名学生通过考试进入印度大专院校学习。当前在流亡社区已发展到81所学校，其中全日制学校有38所，寄宿制学校有42所。目前在校就读的学生约25739人，各校除校长和副校长外，还配有初高级藏文教师、音乐、舞蹈、体育、工艺、美术、建材技术等方面的教职员工，共有2089人。
以上听到的是由国文家为您介绍的西藏流亡政府的教育与学校，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三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了。